谢你，谢谢你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你要住在这里，你住在我们里面，也住在我们中间。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时刻与你连结，每时每刻都住在你的里面。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诗篇132篇，这次我们要看10节到18节。上一次我们看到第9节，所以今天我们从第10节看到18节。这已经是最后一次讲上行之诗，今天就可以结束了。下礼拜是曹牧师的约翰福音，我终于大得解脱了。我想我们已经唱这么多次了，你们应该会唱诗篇了吧。如果有人你是第一次来，那没关系，你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自由的唱，就像我们同声赞美的时候那样自由的唱。好，我们来唱诗篇132篇第10节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
求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掩起你的手高着。耶和华向大卫并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种子若守我的约，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生命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名单。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
第10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那大卫是一个渴慕神、爱神，而且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拣选他做君王，当然也拣选他的后裔做君王。你知道君王是要受膏的，所以这个受膏者他说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就是指君王。那大卫跟神有特别的恩约，所以呢诗人就恳求神呢，要因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其他的受膏者，就是求神因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大卫的后裔，那些做君王的人。当然，这个祷告是有根据的。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6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6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6节。撒母耳记下7章1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王处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凡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 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好，神继续讲了一些话，可是我们只读十到十七节，好吧？只读十到十七节啊，请大家继续读。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然后拿单他就照这一切的话来默示，这些默示来告诉大卫啊。然后大卫就进到神面前，又给神讲了一堆话。那大卫向先知拿单表示他有心愿要为神建造圣殿啊。可是很有意思，就是神借拿单告诉大卫说，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而且要使大卫的家还有大卫的国在神面前永远坚立。所以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就是神跟大卫在那里讲来讲去，好像神跟大卫在争相寻求对方的好处。大卫想要为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建造一个家，一个安息之所，可是神就记着拿单跟大卫说，我要先替大卫建立家室，大卫你要建殿慢一点，我先要替你建立家室。所以大卫发表他心中向着神还有神的家他的心愿的时候，神立刻借拿单表明神其实他早就想到大卫的家跟大卫的宝座。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然后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就是所罗门，他要为神的名建造殿宇，神要让大卫的后裔可以坐在宝座上，而且神要坚定这个大卫的宝座，这个国位呢是直到永远的。但是神也特别提到，如果大卫的后裔犯罪，那神会击打他，管教他，就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但是神的慈爱呢不会离开他。神就是要让大卫的家还有大卫的国永远坚立。所以你看诗篇132篇的11节到12节说，耶和华向大卫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应许。大卫实在觉得不是人平常会遇见的事情，所以他很受感动。但是呢，如果神的应许要成全，是跟人的渴慕还有顺服有关系的。神的应许要成全，其实是跟人的渴慕还有顺服是有关系的。那大卫很渴望为神建造居所，他全心想要满足神。可是在神那一方面，他要尽一切的能力来满足大卫，来建立大卫，来成全大卫。所以他们呢是互相争着要成全对方的心愿，这个就是真实的联合啊，就是真实的联合，神跟人的心愿要融合在一起。所以大卫的家将要成为神的家，大卫的宝座要成为神的宝座。当大卫的家被建立的时候，就有了神的家啊。当大卫的宝座被建立的时候，神的宝座也就被设立了，因为大卫的宝座是要代表神的宝座。所以神建立了大卫的 当神替大卫建立了家，那只要建立了大卫的家，那么神的家也会建立。而建立了大卫的宝座，那么神的宝座也就设立在以色列人中间。那大卫他要为神建殿，他要让神有安息之所。但是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赛亚书66章第1节。所以神真正想要的安息之所是人的心。先知以赛亚说，就是那些虚心痛悔因神话而战惊的人，这样的人才真正是神的居所。他们有一颗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而战惊的心，他们要顺服神。那神的需要呢，是要在人的身上去得着满足的。那因着人渴慕神的荣耀，神的需要才得以满足。而神的安息是在于他能够满足人，他能够成全人，所以神人在那里彼此满足，对不对？所以就着人的地位而言，大卫这一方面就是要有一颗渴慕，有一个心愿，他有一个渴慕，他有一个心愿。但是剩下的部分呢，其实神自己来承担。所以大卫他渴慕神的荣耀，而他的心愿就是为神的约柜找着安息之所。所以从大卫身上你看见那个渴慕还有那个心愿是关键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很想为神大发热心，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呢，神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我们对神自己有渴慕，还有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要绝对的顺服神，要完全顺服神，这样神就在我们里面住得很舒服，有安息。那如果我们有渴慕还有顺服的心，其余的神一定会负责。所以渴慕跟顺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神建立大卫的家，为的是要让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神建立大卫的宝座，为的是要使神的宝座能够彰显在列国中。那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神自己来成就的。所以神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有一颗渴慕的心，还有顺服神的心愿，像大卫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持守那个渴慕的心还有顺服的心，我们就可以上行又上行。这是这个上行，这是在教导我们的，你会上行又上行，你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在意神想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得着安息这件事？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只是寻求自己的兴趣，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事，但是大卫他所寻求的是神的心愿，他就是想要让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寻得一个家。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神还有神的家？这个就是这首诗传递给我们的那种感觉跟情操。我闭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那么关心神还有神的家，这是一个真正与神联合的人。这个人的渴慕跟心愿与神的心是深相契合的。所以但愿我们所羡慕的渴慕的不是别的，就是神自己。但愿我们所愿的就是神的心愿，而神所要的也不是别的，就是要我们这个人。神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神渴望与我们完全联合，我们呢也渴望完全被神占有，完全被神得着。后来大卫的后裔所罗门果然就是照先知拿单所说的，他为神建造了圣殿， 圣殿落成以后，这个所罗门做了一个祷告，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
所以其实所罗门非常清楚啊，这个奇妙的应许不断人 不会断掉大卫的后裔做以色列国位啊，这个应许是大卫的众子必须谨言慎行，要守住神的约和神所教训他们的法度，这样大卫的子孙才会永远坐宝座，这个应许才会成就。可惜大卫死后，他的子孙并没有守住神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你看那个所罗门晚年在那里拜偶像，大卫其他的后裔也一样没有守住神的约。所以神向大卫启示应许的这些话，最后呢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是在主耶稣身上得着成全，这个应许才成全。因为按着肉身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三十到三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三十到三十三节，第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是，所以是主耶稣得着大卫的位，对不对？他是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主耶稣的国度永远没有穷尽，所以神所启示的话是应验了，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再回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是大卫启示要为神建造居所，但其实呢，是神愿意拣选锡安做自己永远的安息之所。所以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大卫里面，神也让大卫得着启示，让他知道神的安息之所要建在哪里，还有那个圣殿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神都启示了大卫。所以大卫在交代所罗门怎么样进行。在主后612年，高尔修道院院长呢，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造修道院，然后在那里也可以传福音。这是发生在瑞士的事情。那当这个修道院院长他走到瑞士的高尔这个地方刚好有一块岩石地，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不小心他被一只树桩绊倒了，跌在地上，所以跟他在一起人就想上去把他扶起来，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躺在地上不肯起来，他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那个修道院的弟子就这样选定了。这个就是后来以藏书、学术、艺术闻名一时的圣高尔大修道院的一个建造的地点。 这个地方在瑞士的 Toscana 大概东南约19英里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关于这个13节到14节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当然今天我们明白神永远安息之所是人的身体，是教会。所以以弗所书二章21节到22节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才是神的居所，是神永远安息之所，神要一直的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到了15节，他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大卫他把约柜安置在锡安的帐幕里头，而且用24小时的赞美敬拜环绕着约柜，让神那个荣耀的同在可以驻留在以色列地。因为神在那里，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就会使粮食丰满，穷人饱足，而且物质上没有缺乏。在我们身上也一样，我们把神摆第一，把渴慕神摆第一，我们渴慕神，爱慕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常常又赞美敬拜迎接神的同在，我们的灵一定会得着饱足，而且其他一切神我会加给我们。这里说使其中的穷人饱足，你知道虚心的人，登山宝训那里虚心的人其实可以翻译作灵里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那因为他觉得自己有需要，他灵里头贫穷，他就会热切的追求主，所以他就从主得着丰盛的供应，他就会饱足，而且粮食丰满。第16节他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神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天天来到主耶稣面前领受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的旧恩。你知道132篇的第9节诗人是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他是一个祷告，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那16节神就答复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对，因为救恩的初步就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披上公义，披上神的义，披上基督的义袍，我们不只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救恩，我们有最终的得救，我们要得荣耀，我们有得荣耀的救恩，我们可以一直得着神的荣耀，而且荣上加荣，直到神的荣耀真的从我们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不只领受因信称义的救恩，我们也要领受得荣耀的救恩。每次在聚会当中，我们要借着大声赞美来带下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已经大声赞美了，可是我们再唱第二首诗歌，再次赞美的时候，好像我不会说我觉得那个神的荣耀就更显降在我们中间，因为荣耀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你知道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之后，他把约柜从大卫城运上来，那些祭司在那里吹号敲拔歌唱，而且扬声赞美神的时候，哇，那个神的荣光就充满圣殿，那个神的荣光好像太厚重了，神的荣耀太厚重了，就把祭司击倒在地。所以圣经上说他们没有办法站立公职，他们只好扑倒在地上敬拜神。第17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通常圣经提到脚是指着力量跟王权，力量跟王权，还有明灯，它是一种光明永存跟繁荣的象征，光明永存跟繁荣的象征。由于大卫他向着神很专一，他心中只有一件事，他就是要常常在约柜前瞻仰神的荣美，而且求问神， 所以神赐给他脚，他赐给大卫属天的力量跟权柄，而且他为着大卫的缘故呢，使耶路撒冷常有明灯，就是有灯光，一直有灯光。那意思就是他使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为王。当然永远作王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是耶稣基督，他才真正拥有明灯，他的光明才会永远长存，还有他的王权，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里提到说，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受膏者就是神所膏的人，这些神所膏的人需要为神发光，所以真正有明灯能够发光的人，就是我们常常与神联合，因为神就是光，对不对？我们不能有一些遮掩的罪，我们常常活在神的光中，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在光中与神联合，常常被神的荣光充满，这就是神为我们这些受膏者所预备的明灯。十八节说，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大卫那么倚靠神，神亲自与大卫同住，所以仇敌没有办法胜过大卫，反倒要蒙羞。神跟大卫立永约，要让大卫的家永存，要让大卫的国永远坚立，所以呢，大卫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直到永远。而当然大卫的王冠并没有代代相传到如今，唯独大卫的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得着了他祖大卫的位，戴上了大卫的冠冕，所以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头上一直有一个冠冕，永远发光。我觉得主耶稣他真的是万王之王，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那一切我们看不见的那些黑暗的权势，他都远远的超过了，而且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将万有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天都要重新被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每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被圣灵重新充满，就是从这位万王之王领受权柄的能力。领受权柄跟能力，就是那个脚，那个脚代表力量跟权柄。我们从神，从万王之王领受权柄跟能力，这样我们在地上虽然遇见试探，可是我们可以常常得胜，而且得胜到底。我们如果这样子向主至死忠心，我们一定会有冠冕。启示录三章十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会有生命的冠冕。还有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三章十到十一节，还有三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也提到，如果我们遵守神那个忍耐的道，而且我们持守那个起初的爱，起初对于主那种新鲜的爱，常常让主成我们心中的最爱，还有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启示录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特别提到，我们要持守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如果我们在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上得胜，就是你常常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相交。如果我们真的是追求主到底，爱主到底，那么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跟主同坐宝座，那个意思就是冠冕会在我们头上发光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得胜者才会有冠冕，得胜者才会有冠冕。如果我们真的继续不断在那种对神更多的认识的那种渴慕当中成长，我们就是想要天天与神一同得胜，那么神一定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会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进入那个更荣耀的领域，进入那个完全得胜的领域。 我们继续持守那个渴慕的心、顺服的心，神就会继续教导我们怎么样更细腻的与圣灵同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被带进与神那个完全的联合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明白那个与神联合的得胜生命正等着你，所以你可以上行再上行，你上行再上行，那个与神联合的得胜生命正等着你。所以求主保守我们都继续不断渴慕神，天天可以重新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顺服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日一定会有得胜的冠冕在我们头上发光。我们要来继续看诗篇133篇。这个诗篇133篇我们不自由的唱，我们要唱一个调子，因为在基督世主这首诗歌这本诗本里头有这首歌。不过我发现他的第二节他把亚伦的头上的的删掉了，也把流到他的衣襟的的删掉了。好，所以你唱的时候亚伦的头上只唱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又流到衣襟，好，嘿，就是两个的把它删掉。好，又流到他衣襟。好，
那弟兄和睦同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暗的甘露浇在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国就是永远的生命。
再次，
看那弟兄和睦同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可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暗的甘露浇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生命的牛就是永远的生命。
我觉得你们自由唱的时候比这个好听。诗篇132篇呢是说到爱神，那么诗篇133篇是说到爱弟兄。而约翰一书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真正爱神，我们就当爱弟兄。使徒约翰说，这个也是他从主耶稣所受的命令，他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以爱弟兄姐妹是向神的爱的一个延伸。 如果有人爱天父上帝，他一定会爱父神的儿女。如果他爱神，而且他关心神的家，他自然会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想要借着服侍人来荣耀神，来满足神的心。那么诗篇132篇里头，我们看见大卫他可想为神预备一个安息之所，使他所爱的神可以在地上得着安息。而诗篇133篇，我们看见弟兄们，当然包括姊妹们，在神的家他们怎么样和睦同居。那这般和睦同居的人正是神的安息之所。那如果神可以在他的百姓当中享受安息，那个结果当然就是神的百姓也能够有平安有安息。所以爱神是中心点，而爱弟兄姐妹是外围。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彼此相爱，真正和睦同居呢？我想那个秘诀是在于我们都爱神，而且渴慕神。我们爱神，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就渴慕神，我们起来追求神，我们就被神的爱充满，自然我们能够靠着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姊妹。所以人可以被爱充满，在爱中与神联合，这是一个秘诀，这样就使得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爱而有合一。诗篇133篇它的标题写大卫上行之诗，所以是大卫写的，大卫上行之诗。大卫，我想他开始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有很多感触，因为他的家弟兄们并不和睦，这个家有八个儿子，他的父亲有八个儿子，可是一点也不和睦同居。那个大卫借着撒母耳被告为王之后，哥哥们还是轻看他，他们就是无法接受大卫受膏这个事实。大卫被父亲差遣去战场上看望哥哥们，就被大哥以利亚错怪了，对不对？大哥冲口就对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所以大卫的兄弟就是无法接受神对大卫的拣选，没有办法跟他说和睦的话。还有大卫后来自己的家呢，也是一样有麻烦，他有许多的儿子跟女儿，可是呢他这些儿女就是没有办法和睦同居，彼此对立。亚沙龙跟暗嫩彼此有怨恨，没有办法相处，最后亚沙龙就想办法把暗嫩给杀了。那所罗门跟亚多尼亚也是彼此相争，他们每个人都想要争父亲的王位，所以他们中间没有和睦，没有平安，只想要除灭对方。我想因着有一些这种家中痛苦的经历，还有不愉快的经验，大卫格外羡慕那种在圣灵里的合一。他曾经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如同一人，把约柜带到锡安，他又看见以色列人为着建造圣殿，他们同心合意的献上礼物。大卫也看过以色列12个支派的男丁一年三次聚集在耶路撒冷，照着神的话一起过节，他们相聚在一起，他们赞美神唱诗歌，他们同心合意的要去朝见神，然后一路上也彼此交通，大家都得着益处。他们会相聚在一起一段时间，很享受那种彼此相交的每一个时刻。我想大卫看见这种合一的景象，他何等的受感动，所以他就在主的灵的感动底下写了这篇诗。所以诗篇133篇呢，是在描述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那种和睦同居的蒙福的光景。虽然以色列一年三次在耶路撒冷和睦同居，那是因为在一起的日子并不会太久，特别的节日过后每个人都会分散到自己的住处。好，分散到自己的住处 又开始平凡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中间有可能会发生许多不愉快的事，也许一个支派会跟另一个支派争执，甚至十个支派会跟两个支派征战，所以那种和睦同居的时间其实是极为短暂的。虽然这样，因为大卫有先知的灵，所以他看见有一位是比大卫更大的，有一位是将来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的。当这位比大卫还要伟大的君王来到，弥赛亚来到，也是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会有一种独特的景象要出现在地上，就是那些被神救赎而且属于神的人要真正的和睦同居，他们要成为一个身体，他们要活出神的爱，他们要彰显出这个身体的生命。所以这首诗其实它是有预言的性质，他在预言说有一天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会得着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所有的肢体都和睦同居，而且在爱中彼此相交，使神得着荣耀。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是我们的主耶稣离世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大祭司的祷告，恳切地为他所爱的人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主耶稣有一个祈求，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为那些信靠他跟随他的人能够合而为一，像父与子合而为一一样。到了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从这个祷告你可以看出主耶稣心中的盼望是什么，合一合一合一，这是主所要的。所以133篇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当然也包括姊妹了，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美好愉快，因为那有一种属天的美，有一种天堂的美，会发出美妙的音乐，就像那个交响乐团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乐器，可是他们发出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完整和谐美妙。刚刚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提到他赐给我们荣耀，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一同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因为我们同一个追求，我们就会在神的荣耀中合而为一。我们一同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被那个仁爱的灵充满，我们就可以在个爱的灵里面合而为一。还有我们都向神降服，甘心让神制作我们，愿意向己死，让神把一个美丽的复活的生命制作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合一的灵。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接受磨练，使我们受捶打被破碎，从这个破碎的灵生出谦卑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的追求神，侍奉神，和睦同居。当然就是天然而言，我们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个神给我们的生命真的胜过一切不和谐的因素，尽管我们的外面会被搅动，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超越一切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舍己，舍下自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顺服主。如果我们保留完整的己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就无法和睦同居。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不和睦，会分开，就是因为那个己生命。什么时候人的己生命出来作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跟弟兄和睦同居，因为没有两个己在一起会和谐的。因为在己的境界里面绝对不可能有合一。可是如果我们都愿意向老自己死掉，合一就会有得胜。你知道有一种鹤，一种鸟鹤叫梭羽鹤，梭羽鹤他们有一个敌人是草原雕，雕这种鸟。那这个草原雕会从天上飞下来要抓他们，抓走一只鹤或什么。每次遇到那个敌人草原雕要来攻击的时候，这些梭羽鹤就会聚集，大家全部聚集在一起成大队，就尽量都聚在一起这样，然后合在一起一直展翅，一直拍翅，然后他们一直展翅一直拍翅的时候，那个气流就一直会上升，然后那个草原雕想要下来，可是那个气流一直往上去，所以很有趣，那个草原雕就下不来，没有办法俯冲攻击他们。这个就是合一会带来得胜，合一会带来得胜。我们一直合一，然后让那个圣灵的气流一直往上升，仇敌没有办法搅扰我们。第二节说，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个亚伦受膏做祭司，贵重的油浇在他头上使他成圣。当然这是有属灵含义的，这个主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从父神领受圣膏油是没有限量的，神膏抹他，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被父神应许倾倒出来的圣灵所膏，他在天上尽他大祭司的职事。可是当这个圣灵的膏油倒在属天大祭司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灵的油就流到他的胡须，先流到胡须，然后流到他的身体。所以有人说，初代教会在五旬节所经历到的圣灵的充满跟膏抹，是圣灵的膏油由头先流到胡须的经历，因为初代教会先经历到这个圣灵的膏油，圣灵的充满，对不对？而这个圣灵的膏油继续流，流到他的身体，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圣灵流到教会身上。今天圣灵的膏油还在流动，一直往下流，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同心合一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降服于元首耶稣基督之下，我们跟身体有一个正常的连结，我们跟身体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和睦同居，一起在那里竭力追求神的荣耀，所以那个圣膏油就流满全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圣灵的膏抹，圣灵的流通就在我们中间不受限制。所以弟兄们和睦同居带下极大的荣耀，也带进何等丰富侍奉的果效。所以这种光景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种弟兄和睦的美好光景被比作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你知道黑门山是那个地区最高的山，在巴勒斯坦北部，它的高度是从一块接近海平面的平原笔直上升到9166英尺。那关于这块平原，1867年有一个人叫亨利贝克特利斯塔姆，他这样描述，他说呢，这个黑门山大部分是无法穿过这个区域，大部分是无法穿过不知深度的沼泽，在几乎是热带太阳的照射底下，和白天有沸腾的蒸汽不断升入上空，和这些往上去的蒸汽跟那个结冰，黑门山也会结冰的，跟结冰的山边接触的时候很快的凝结，在黄昏就变成露，是我们所看过最富饶的露， 难怪黑门山脚下遍布着果园跟花园，是这块干旱之地最具生产力的区块。所以鹿是下面沿着山谷中的水蒸气升到上面寒冷的黑门山凝结而成的。后来这些鹿就降在较低的地面上，就为地上的植物带来水分跟生命。那因为鹿很浓厚，所以这个鹿从黑门山的高处降落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在下雨一样，使较低的植物生长得很茂盛。那如果跟黑门山相比，锡安山算是很低的山，才765公尺而已，它在黑门山的南边。我不知道到底实际上风能不能把黑门的鹿带到锡安山，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诗就是写得很诗意就好了，而且它是有比喻性的一个说法。因为黑门在圣经当中代表天上，天上，而锡安是代表神在地上居住作王掌权的地方，就是教会。所以黑门的甘露代表那个属天的生命，在那里预表圣灵的甘露，他要从神所在的属天高处降落在神百姓的所在，就是降临在教会。所以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独独临到锡安，临到神的教会。而教会能够领受得着这丰盛祝福的条件，就是弟兄要和睦同居。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同心爱的追求，那个属天的祝福就真的要降临，会有新鲜的生命，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里面。而如果我们是单单的追求荣耀的神自己，这样属灵的追求那么的纯净，那么众圣徒也会展现出像清晨甘露一般的纯净生命，教会里头的侍奉也会成为纯净的属天的。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34篇，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就不让你们读了。这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诗篇133篇是在描述身体的合一，可是134篇是在描述在身体里头侍奉的人，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一直侍奉主直到天亮，他们在等候主再来的同时，仍然是积极的在那里追求神、侍奉神、服侍人。他们是在一个被提的灵当中侍立在神面前，他们将是最先看见曙光的人，他们一直警醒的在那里等候神、称颂神。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年3次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要朝见神，在圣殿里敬拜神、祷告神、向神献祭。所以有一些结晶学家认为呢，诗篇134篇是朝圣客最后上行到圣殿的时候所唱的诗，因为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走路旅行而来的，通常是在献晚祭的时候到达耶路撒冷。所以晚上他们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向那些在圣殿里侍奉的祭司问候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那祭司们呢也用祝福的话来回应他们，回答他们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但也有些人认为这首诗是这些朝圣客在耶路撒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要回家的时候所唱的诗。这些朝圣客多么盼望能够永远住在圣城，永远住在神的家中敬拜神，但是环境不许可的，他们必须回去。然后呢，他们又很想多留一会儿，所以就不想在早晨离开，他们有可能一直待在圣殿里面直到献过了晚祭，那个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殿门关闭了，灯火点着了，守卫的人都在殿墙上站岗了，所以朝圣客就慢慢的走下耶路撒冷的山路，要启程回家了。可是他们多么舍不得离开，所以一路上他们就不断的回头去看，没走几步就要回头再往上去观看。他们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夜景，看见那个圣殿的守卫在灯光底下，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所以他们就情不自禁的从山下喊出，看哪，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好像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走了，我们不能留在神的殿里，所以我们把这个侍奉神的任务交托给你们了。但愿你们这些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能够侍奉得很好，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继续举手在那里称颂神。所以他们热情地勉励这些守夜的人忠于他们的工作。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何等的爱神，也爱神的殿，所以他们也盼望这些在夜间守望的神的仆人呢，能够很警醒的在那里守夜，也继续在那里称颂神。那这里提到的称颂，第一节第二节提到的称颂，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快乐，快乐，快乐。所以耶和华的仆人，你们应当要让神快乐，你们所做的要满足神的心，让神快乐。而神快乐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快乐。所以你们这些耶和华的仆人，不只是在那里尽本分而已，不，你们是快快乐乐的从心灵的深处在那里侍奉神，因为你们爱神。所以你们要从心灵深处称颂神，使神的心快乐，使神心满意足，也使神得荣耀。而当这些离去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劝勉这些耶和华的仆人嘱咐他们要尽职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就从上面回应道：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于你们。好像是在对他们说，你们就要回家了，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仍然与你们同在，把锡安的祝福带回去。所以在座的人，你们待会儿要回家了，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于你们。他的祝福尚未了，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46首，颂赞诗选。